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。
降临为拯救患难。 圣诞树漂亮不漂亮？啊，感谢主哈。今天我这个信息是福音性的性质，所以我想其实虽然是福音性的性质，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都随时都需要福音，需要神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亚兰是今天的叙利亚，亚兰王他的一个元帅叫乃曼。如果你看第一节，麻烦弄回第一节。第一节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为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。注意下面两个字，只是，只是什么？长了大麻风。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只是，我们在座，我们一生，我们可能是叱咤风云，我们也可能是非常的得势，我们也可能非常的风光，我们也可能非常的有钱，我们可能在社会上也相当有地位，我们也可能受到很多人对我们的羡慕羡煞，很多人也钦佩我们等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再如何，你我的一生都有一个指示。这个指示是什么呢？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，我们都是败坏的罪人。在圣经里面，大麻风是罪的预表，罪的预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不管你再多好，你再多能耐，你能够得胜亚兰人的敌人，你再是大能的勇士，我们都是指示。但是请注意，这个指示好像使我们很灰心，没有盼望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示，在路加福音，我们来看，同样是讲到哈这个乃曼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，先知以利沙，预备，请。以色列中有许多，但这里是用但其实跟刚才我们读的指示其实是同一个意思。乃曼在当时以色列当中有许多得大麻风的都没有得医治，但是在以色列境外的外邦地，亚兰国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却反而得着了洁净。你注意，在我们的人生中需要第二个但，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第二个但，只有第一个但，那我们就很可怜。乃曼其实也是一样，乃曼如果只有第一个但或只是，那么乃曼就非常的可怜，他势必要死亡。不管你多么的叱咤风云，多么的能干，多么有才华，多么的受人敬重，没有第二个但字，那乃曼活得如同死人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姊妹们，你跟我都需要第二个但字。第二个但字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在世上，亲爱的姊妹们，不管你对人类多大的贡献，对国家多大的贡献，对社会多大的贡献，我们都永远在第一个但字指示里面。但是感谢神，今天神已经差派，圣诞节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圣诞节什么意思？啊？哦，圣诞老人来了。好好，不是不是这个。哦，有 Christmas tree, Christmas card, Christmas party, Christmas 很多很多。No, 不是的。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是神给人类的救赎的最好的礼物。耶稣基督是神差派来把第二个但字带给你跟我。乃曼虽然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，如果他只有第一个但或指示的话，乃曼的人生总是有一个缺憾。但是感谢主，当第二个但字路加福音出现的时候， 你就可以看到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《列王记下》五章一到十五节，其实应该整章把它读完，你就可以看见，实际上乃曼在他的缺憾的人生里面，因为他顺服和信靠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，他就照着以利沙的吩咐一步一步去做，神就使他完全得着洁净，也得着医治了。那么你看见他的人生就带来了圆满，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今天世人的光景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乃曼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但是你要知道乃曼其实就是你跟我的代表，我们都在最终，我们都是要在最终沉沦的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我们得了大麻风只有死，我们没有别的。不管你在有钱有势，不管你在如何的好，但亲爱的姊妹们，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。我们看希伯来书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，预备，来，按着定命。请问乃曼是谁？亚兰王的元帅。我请问身为亚兰王的元帅，他会不会看得起一个被掳来的以色列的小女子？可不可能？绝对不可能。请问他会不会看得起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以利沙？可不可能？也不可能。但是你注意，神要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在这个自然律底下，我们在这个自然律的局限底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呢？可以把握得住自己的命运，把握得住自己的健康，把握得住自己的岁数长寿，把握得住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你我不论我们再如何的风光，我们都有一死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按照乃曼的地位，按照他的身份，按照他的职权，他根本不会看得起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，而且又是俘虏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以他的全能权位，他一定是看尽了亚兰国所有的中西医，还有亚兰医。有没有听过亚兰医？所有的中医西医亚兰医他都看尽了，可是大麻风治不好。亲爱的姊妹们，请注意，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人想用各种人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包括罪的问题，包括色欲、贪欲，各种的欲，包括忧郁症，包括自己许多的心理上的疾病，许多的病，人想尽办法，看心理学， 找心理科医师，找 psychiatrist， 找 psychologist， 找什么都没有用，人解决不了。大家知道，就前一阵子在美国 Stanford 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，连杨振道、李振道、杨振宁都认为这个人是非常佼佼者，他所有的奖都得了，唯一一个奖就是诺贝尔还没有得着，55岁，中国人，竟然跳楼自杀。有没有听说这个消息？为什么他会跳楼自杀？他跟乃曼一样，他什么都有了，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要身份要地位都有，但 so what 又如何呢？55岁，年纪轻轻的，大有可为，就一念之差。亲爱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都需要得着医治，可是我们要得着医治一定要用对的方法。乃曼看尽了中西医亚兰医都没有用，他必须要听 以色列的弱女子的一句话，没有想到这个弱女子就去跟乃曼建议说，以色列中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先知，你可以去看他。结果乃曼就把小女子的话放在心上，他去告诉他的王亚哈王，不是亚哈，对不起，亚兰王。亚兰王就听到这个消息，当然愿意他的元帅能够早早得医治，就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，叫以色列王怎么样，一定要医治乃曼的病。以色列王一看到这封信，你简直是开玩笑，我怎么能够这个，你想用这个来威胁我。当然实际上当时以色列也是岌岌可危的。乃曼也好，亚兰王也好，想要用人，靠人的方法，靠自己的势力，靠自己的钱，靠自己的国威等等方式来使乃曼的病能够得着医治，no， 不可能的。今天多少的人不寻求，不来信靠耶稣，却寻求世俗的方法，打坐，心灵通术，有没有 telepathy 叫心灵相通，还有所谓的千里眼万里眼万里耳，很多各种的方式，用这些方法想要能够使身体健康，使自己如何如何，这些世界的方法，世界的道路，最后实在是束手无策。乃曼实际上也是束手无策，最后只能乖乖的听了以色列的弱女子向王禀报，然后呢没有用，只能回头去寻求神，他就必须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，耶和华的先知，他必须学习谦卑来寻找耶和华神的先知。这是人的光景，亲爱的姊妹们，这是人的光景。那我请问，选择什么？你选择什么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个是你选择世界，一个是你选择生命，一个是你选择世界，一个是你选择耶稣基督。那今天选择世界，很多人喜欢寻求世界，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太风光了，这个世界，哇，太多的选择，这个世界比较现实，信什么耶稣，信耶稣，哎呀，还早了，跟我没有关联，我现在忙着在世界打转，眼目耳目太多了，嘴巴哇，太多的享受，有山珍海味，有南楼北馆，有中餐西菜，应有尽有，哦，眼目的情欲太多了，有电影可以欣赏，哦，有电视可以看，有什么 iPhone 可以看，现在讯息之丰富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一 Google 什么都来了，眼目的情欲，嘴巴的情欲，耳朵的情欲，这个世上琳琅满目，花花绿绿的，太多吸引人的东西，哎呀，太多人喜欢听什么，听什么低级的笑话，人喜欢听一些人都喜欢听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耳朵的欲望，人更喜欢，在美国有很多的所谓的什么 talk show 笑料的东西节目，人都喜欢听那些，人就是厌烦什么纯正的道理，不愿意听神的话，这个世界太多的吸引人，这个世界也可以提供给你给我太多的东西，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，你要什么，哇，什么都有。曾经有一个牧师，他第一张名片给我，连牧师都一样啊！我一看到名片，我吓坏了，上面有十几个头衔。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不讲我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这是人的心态， 哎呀，生命，哎，我要生命，什么生命呢？哦，健康，去 fitness center 运动，把身体弄好，要健康，买什么？维他命，维生素，然后呢，想办法去养生之道，一天到晚去寻求去看，怎么样能够保养养生之道，怎么样能够使我长寿，怎么样使我如何？但亲爱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你再如何注重运动食品，你再如何吃维他命，你毕竟要老化，你还是要精神紧张，你还是要睡眠不足。老年人的特征是什么？坐下就打盹，躺下睡不着，就是忘不了，心事记不住，你谁也不能逃掉这个事情。你再怎么养生，你还是要老要死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很多人还得了抑郁症、忧郁症。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得忧郁症？你知不知道？啊，太过在乎自己的人就得忧郁症。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人，他反而不得忧郁症。这是我真实的经历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今年快70岁了，我还是非常的喜乐，身体健健康康。我有没有身体的软弱？也有。可是当你把这一切通通交给神的时候，你就放开了，你很喜乐，你不会得忧郁症。耶稣基督他说，你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。只有耶稣基督能够，不是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、任何的人、任何的哲学、任何的能够帮助我们承担这些忧虑，都不能够。我们都要衰残，都要老化，都要凋谢，都要死亡，因为我们都被罪捆绑。我们看罗马书8章怎么说，下面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但受造之物，你要知道，我们都是在败坏中，我们受到辖制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罪的律。我们都需要医治，像乃曼一样。其实我们都是得了大麻风的，大麻风是罪的预表。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有罪。咱们中国人最讨厌听到罪了。我告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就算你是再好的人，你也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你很好，这本身就是罪，骄傲。而且坦白告诉你，今天是没有机会给你去犯罪。如果你有机会，担保你去犯罪。平常你我循规蹈矩，是因为我们怕触犯法律，所以我们循规蹈矩。纽约大停电的时候，所有循规蹈矩人通通去抢、去偷、去拿。今天是没有机会给你给我。假如我不信耶稣，我今天有机会做希特勒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比希特勒还狠。今天没有机会给我犯罪，让我的里面那个罪性的欲望来发挥得逞。只要有这个机会，我不是基督徒，我坦白告诉你，你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比我狠。罪性，人的罪性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的。我们都像乃曼一样。耶稣他的降世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性，脱离败坏的辖制。所以耶稣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除非你我跟乃曼一样承认自己得了大麻风，我们必须要去寻求神，耶和华神，否则我的病永远得不着医治。如果我们不接受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永远没办法得着医治，没有办法得着赦免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医生。好，感谢主，乃曼总算听了小女子的建议，他就怎么样，就去了。 而且王还带着信要带军，而且带着钱去。你注意，乃曼虽然去了，但是乃曼他用的方法却错误了。怎么错呢？注意，好不好？再翻回到前面的经文，我们看第五节，可以翻到前面吗？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同声读第五节。预备来，亚兰王说：“预备来。”亚兰说：“你可以去，我也答应你。”哇，乃曼浩荡荡的啊，带着王的信，又带着许多的钱。你知道这些钱呢、啊，折算合美金多少？你知道吧？120万，120万美金多不多？在座谁有120万美金？等于加币多少？啊，算200万好了。哦，带这么多的钱去，还带着王的信。你注意，乃曼他以为借助王的权势可以求得恩典。哦，请注意，除非你我真正看见我们是个罪人，没有办法靠你的社会的经历，靠你的社会的地位，靠着人的权势，靠着你所有的本能，你想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耶稣基督看你的脸色，耶稣基督绝不看你的脸色，耶稣是从来不看人的脸色，耶稣看的是什么？你谦卑放下自己的身段，否则我们的罪疾病永远得不了医治。乃曼错了，他借助势力，借助权威，借助金钱，恩典岂能用金钱买呢？救恩岂能用金钱买呢？恩典救恩岂能靠着权势？没有办法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当你我在世上打过转，我们有名，有权，有位，有势力，你以为可以得着恩典吗？ No way， 绝不可能。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放下自己的方法，放下世俗的作为，放下自己的骄傲，谦卑依照神的方式。我请问，这个时候你注意，乃曼到了谁的家？先知以利沙的家，站在他家的门口。乃曼心里在想，我是征服者，亚兰王的元帅，你以利沙应该给我一个面子吧，你至少出来迎接我一下吧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以利沙不但不亲自接他，然后吩咐人直接告诉乃曼，你到约旦河去跳7次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乃曼，你听到这个话，你心里什么感受？啊，黄群，你心里什么感受？什么？什么？你在耍我？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俺个老子是谁呀？开玩笑。而且不但如此，伊丽莎不出来见他，伊丽莎还说那个人，伊丽莎没有说，哦，乃曼将军，哎呦，大人到了，赶快出来开门，恭迎乃曼将军啊，没有。伊丽莎怎么说？你去告诉那个人，神的仆人绝不要向人低声下气，你好好去看，注意哈。列王记上第一章，以利沙是非常有个性的，非常有个性的。结果乃曼一听到，看这个样子，气得发怒了，转身就要走。有没有啊？他 他还好，他下面一个仆人劝他说，你千万不能，如果神的仆人既然这样子告诉你这件重要的大事，你为什么不就干脆照着先知以利沙的吩咐你就去做呢？结果呢，好吧，顺服吧，就去跳。哎，我请问你，跳第一次可以，跳第二次可以，哎，怎么跳第二次还是大麻风没有好，不跳了？会不会这样？你是把我当小孩子在耍我？哎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注意一件事，福音十字架的大能，在人以为羞耻，在人以为愚拙，在人以为不可思议，在人以为不可接纳，可是这是神的定规，这是神的方式。要不要接受？要不要相信？怎么不讲话？啊？要，你要你就得福。乃曼呢，气愤愤的。你知道吧？当注意哈，他还没有跳河以前，不是那个跳河哈，还没有进到约旦河以前，你看他讲了一句很什么样的话？我们向后面看，哎哎哎，就刚才那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，预备来。大马色的河、亚巴拿和法尔法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的转身而去。哎哎，我请问，亚兰的这三个河是不是比约旦河好？谁去过以色列看过约旦河？你知道约旦河多大多宽？哎，约旦河我告诉你很窄呀、啊、约旦河了不起从这里去到那个门口的那已经算是最宽的，约旦河一点都不宽，而且也不深。我问你，施洗约翰是在哪里给人施洗的？啊？约旦河很窄呀、啊，亚兰的大马色的河、亚巴拿、阿尔法都比约旦河的水要好。哎，我请问，使他的病得医治的是约旦河的水吗？是什么？是耶和华神的大能。因为你不以为这种方式愚拙，你愿意谦卑顺服，你就得医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罪要得赦免，就必须承认接受耶稣基督，虽然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，虽然人看为愚拙，虽然人看为不可理喻不可接受，但是这是神的方法。乃曼他气愤愤的走。今天有很多的慕道朋友，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？其他的宗教不是很好吗？哎，毛主席的毛语录比我觉得比基督教信仰更好，马列思想更好，无神论进化论更好，要不然佛教怎么比较适合咱们中国人的文化？我觉得佛教比较好。那我亲爱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犯了乃曼的同样的错误。哎，大马色河不是很好吗？那里的水比约旦的水更好，哦，要不然就是亚巴拿的水更好啊，哦，要不然再不然嘛，法尔法的水至少比基督教好吧。我们常常会觉得其他的信仰、其他的方式更好。No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说你必须如此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。一章十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哎呀，麻烦你再换回去十一节。十一节，哎呀，这句话太宝贝了。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：“我想 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，治好这大麻风。好一个我想啊，好一个我想。我曾经听过不少国内来的朋友，他说我想，我想什么？如果你能够祷告你的神，叫耶稣基督把这个从这变到这，那么我就什么？我就相信你所信的耶稣。哎，我请问，假如你现在这样问，哎，真的我祷告耶稣会不会把这个从这里变到这，会不会？为什么不会？谁回答我？为什么？如果我祷告耶稣就听我的祷告，从这变到这，那我是神，他不是神，因为他是任我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哎，才是上帝。圣经说我们的神不受人试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？他如果被人试探，那这位上帝他不是上帝，我就是上帝，因为他要听我的吩咐和摆布。那我们的神是不这绝不受人的摆布试探的。谁可以用眼平眼可见的神迹来印证神呢？ No, 神不要。连耶稣基督，魔鬼最认识耶稣，魔鬼看到耶稣要来赶被鬼附的人，魔鬼那些邪灵都在主的面前说，主耶稣啊，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求求你不要把我如何如何。他们最认识耶稣，耶稣说你给我闭嘴。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邪灵闭嘴？为什么？耶稣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。魔鬼喜欢用平眼可见的假神迹来混淆人的属灵的视听，神不要，耶稣不要这种。好，我请问你，还有人说，哦，我想，我想什么？假如我来到教会，神如果能够为我预备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成为我的太太，那我才相信耶稣。还有人说，我想，哎呀，我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多了。有的人我想，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还是等到我的太太或是我的丈夫他肯跟我一起受洗我才受洗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想到，他如果自己先受洗会祝福影响他的另外一半，但他从来不这样想。还有人很多，我想，我想什么呢？如果你可以从圣经以外来证明耶稣基督，那么我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基督教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你们说你们说的耶稣，我现在要从圣经以外证明耶稣我才相信。那我问你啊，你如果研究天文学，你说我用 microscope 来研究天文学，你要研究微生物学，你说我用 telescope 来研究，可能吗？我请问你，怎么从中国来的？你要研究中国的长城，你必须要什么？从中国的历史书、地理书来研究。你能不能说从西方人的地理历史书来研究中国长城？这是本末倒置，这叫什么？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但是现在很多人逻辑理性就是想出一些不合逻辑不理性的东西，为了抵挡真理，给自己一个理由借口。还有人说啊，我想，哎，基督教的道理还算很好听，还不错，至少嘛，劝人为善，所以我来听听好。还有人说啊，耶稣嘛，啊，他既然有医病的能力，那么我现在身体有癌症，我来教会也就是希望耶稣医治我的病。好一个我想。还有很多人的我想，哎呀，如果来到教会，教会的女孩子一定都是最乖的女孩子，不会变坏，所以我可以找到一个教会的女孩子，那就是我婚姻的保障。很多的想法太多了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好一个我想，这些我想，乃曼发怒走了说，我想，这些我想 都不能够这个。亲爱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请注意，一个要蒙病得医治、罪得赦免的，绝对不能按照你我的逻辑理性思维方式，我想一定要按照圣经神所定规的方式。我请问你，要去公司申请公司的职务，公司有公司的章法，你能不能说我不要？你不要，那我问你，公司会不会用你？会不会用你？会不会啊？你要申请大学，学校有学校的规章，你说我就是不要遵循，那学校会不会用你，收纳你？不会。神国有神国的定规和规章，十字架、耶稣基督罪得赦免，不管你以为多么的愚拙、不可理喻、不可接受，多么的你觉得是再无法接受，你还是得什么接受？除非如此，要不然你是没办法。好，结果不得已，乃曼嘛，好吧，下去就憋着鼻子跳七次，跳一到六次还没好，算了，干脆作罢。有的人吃饼吃一个就饱了，有的人要吃十个才饱。好吧，跳七次，等到七次起来，他发现他的肉跟小孩子的一样，完全复原。亲爱的姊妹们，你记住一件事，神的道路跟神的方法是要完全的顺服，你我才可以蒙恩典、蒙救赎。神的方法，十三、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三、十四节。他的仆人进前来，预备，来，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于是乃曼神要乃曼，身为元帅的乃曼，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谦卑和顺服。除非我们是完全放下自己，承认自己的无助，承认自己有败坏的罪性，承认自己是无可救药，自己不能救自己，你的社会地位、你的钱财、你的权势、你对国家、社会、人类的贡献都不能够使你得救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顺服，按照神的方法，我们的病才能得医治。第二，乃曼也必须毫无疑惑的叫你七次就七次，六次都不行，六次都不行。那么所以你看到一件事，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理性，放下自己的方法，完全接受神的方法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是能够愿意让神的旨意、让神的救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最后我讲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圣诞节降生是关乎你跟我的。耶稣基督他降生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是神救赎的方式，基督流血舍身、基督舍命是神救赎的方式。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跟复活彰显了救赎的大能，这是神定规的方式。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，受了我们的罪所应该受的刑罚和审判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代替我们承受这样子的刑罚。我请问毛主席有没有为你死？回答我。蒋介石有没有为你死？孔子有没有为你死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一个人。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道子，任何不管他什么子，有没有谁为你死？ 没有。释迦牟尼有没有为他的信徒死？穆罕默德有没有为他的信徒死？都没有。那亲爱的姊妹们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是上帝，他来降世成为人，他取了人的躯体，他为我们舍身，是为了流血。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罪要得赦免必须靠流血，没有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。为什么要流血？因为我们都是该死的罪人，我们应该受神的咒诅、刑罚跟审判，我们的血应该流出来。可是我们的血流了没有用，因为我们血里面都带着罪性。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人，他是这位永生的上帝，他没有血没有肉，他取了人的躯体为我们流血舍身，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承认接受相信。十字架是残酷的刑罚，但是这个残酷的刑罚我们没办法承担，是由神自己来替我们承担。这样一位爱的神，他的爱对你我彰显了，但是他的愤怒是彰显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。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，没有把愤怒降在我们身上，却给我们一个救赎的机会，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舍身，代替我们的死。只要你我承认自己的罪，谦卑接受这位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，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你我一切的罪。耶稣基督他不但洗净我们的罪，还赦免我们的罪，还保证我们，应许我们在今生在来世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请问你在世上还能活多久？我们今天在座的最年轻的是谁？求金鸟，求弟兄，可能在座的求弟兄你是最年轻的了。哦，邝达，哦，邝达是更年轻。邝达，我请问你，你能不能担保你今天这双鞋子脱下来，明天你还穿得上？能不能？哎，为什么你觉得你不能担保？你说我是乃曼，啊，能不能担得保？我告诉你，在美国常常有这样的新闻，三十几岁，你不要以为才三十来岁，突然心脆，心脏叫什么？这个心肌梗塞，心脆，是不是叫心脆？叫什么？啊？而且都是年轻的人，都是年轻的人。亲爱的弟兄们，那你说我老年人，哦，感谢主，我还可以活好几十岁，你真的以为吗？很多的老年人也是一样啊。我这次回芝加哥，我讲两个见证啊，就讲，就在我回去的当天，就上次回去的当天，一个新闻播报出来，在美国芝加哥的南郊有一个医院，很大的一个医院，发生有人进到医院里面枪杀，杀死了好几十个人，有老的，有年轻的，有少的，都有。其中也包括一个芝加哥的警察也被杀死。那第二，我在芝加哥跟师母，我们开车三个多小时去看一个朋友，是西北大学的，我们当初带的一个朋友，他们夫妇非常的能干，非常的好，而且很爱主，我们就特别开车去看他，开车三个小时，在回程的时候倾盆大雨，然后气温一直下降，大雨变成什么？变成暴风雪 blizzard snowstorm， 非常大的。我一个人开车带着师母，哎呀，真的是惊险万分啊，在大雪雪里，车子那个雨刷怎么刷都看不清楚，到那个地步。那个大卡车，美国的大卡车就是 articulated truck， 那一开过去，所有车开过去，那个雪全部怎么样，啪，全部打到你的车这个什么挡风板上，惊险万分。我在开，那个时候在荒郊野外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 多危险啊！我那是租来的车，是什么车？韩国的汉代。我原来以为韩国的，而且它是2019年的车，2019年的车，应该很好吧？没有想到，还好神真是有恩典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注意听这句话：任何一件事情发生，都不是 accident， 全部是 incident。好不容易开到靠近了 Chicago O'Hare 机场，就在 O'Hare 机场那里，突然轮胎爆，我一想完蛋了，在这么大的风雪里面，风又强，怎么办？我祷告说啊，首先第一个感谢你，还好不是在荒郊野外，是到了快接近机场，那个时候就人车比较多一点的，而且有很多的商店。我再向前开，看到一个 mobile 这个加油站，我就车子空咚空咚空咚空咚空咚开到加油站，说哇，在这个时候我找人，而且当天还是礼拜天，怎么办？所有商店通通关，租车公司也没有人，要不然我可以打电话给租车公司，请他派人来这个。结果有一个人就告诉我，他说 Sir， 你是什么问题啊？我说我车子 flat tire。 他说哎，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都没有办法，那时候已经晚上将近10点钟了。他说你打999，打999人家可以派人来把你的 tire 帮你换，其实我可以换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那个雪太大了，我也没有任何什么都没有，我一换，等我换完我一定是感冒，所以我就不自己换，就等祷告仰望神。20分钟之后，神差派一个天使，有一个技工，他说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这个靠近 Wisconsin 边界那个地方，也是蛮远，他是也是要赶回去。他来加油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是不是车子轮胎有问题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先生啊，这样我来帮你换。”我就跟他聊一聊，他是 Espanol 西班牙的。他是从Brazil 来的。结果我跟他聊聊聊聊，我就问他你是做什么呢？他说我是一个 mechanic， 机械师。哦，我说感谢主。他说这个对我来讲是 no big deal， 很容易。他很快他就换完了。换完以后，我就问他先生，要多少钱呢？你知道吧？你如果打999，他来给你 service 要多少钱？我问了那边的那个店员，他说至少美金150块。但神差派个天使，他只跟我要30块。30块，哎呀，我就多给他10块，给他40块美金。我很感谢主，把车弄一个备胎，就顺顺利利的，慢慢的开，把车开回家了。第二天，我跟师母就把车开到。那雪也停了，就开到租车公司。我就跟租车公司讲，你知道不，昨天晚上这种情况，哎呀，真是 very very upset frustrating。 哦，这个租车公司说，哎呀，他说先生啊，哎呀，真是抱歉，我们是顾客至上，我们一定要以顾客为满足。他说这样好了，那我就给你的租车的费用啊，我就给你减20%，减20%大概是50-60块钱，比我给的40块还什么，我还赚了 十几块钱。你看到神何等的有恩典。亲爱的姊妹们，你我的命运，任何的发生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存留，我们的气息，这是使徒行传17章神告诉我们都在他的掌管中。基督徒没有 accident，全部是 incident。 你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神让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，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当初坦白讲，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抱怨，可是我不敢抱怨，我在神面前也认罪。没有想到神差派一个天使，而且神还给我换了一个新的车，好的车，是什么的？ Toyota Camry，完全免费换，而且呢还给你省了 钱。你看神做事很奇妙。亲爱的姊妹们，记住只有一个原则，凡事顺服神，信赖神，按照神的方式。亲爱的姊妹们，我们的身心灵都必须仰望依靠这位神，不管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，这位神他都掌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知道你是那位永活的神，你是无所不在的主，你天天眷顾着我们，而且你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为了要寻找那些心里向你诚实的人，为了显你自己的大能来帮助这样子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让我们在主面前凡事敬畏寻求你，以诚实的心活在你自己的面前。我们感谢主，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，为慕道的朋友仰望主，求主让我们信心坚定，早早选择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的福分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